19章，丰富的怜悯。古德温流传下来的著作有五卷，每卷500多页，字体很小，密密麻麻。而其中第二卷全卷都是在阐释以弗所书二章。这卷书由一系列讲章组成，古德温在讲第四节时放慢了速度，单单针对这一节就写了数篇讲章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在以弗所书二章里，第一至三节阐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，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死的。第五至六节经文阐述了什么是救恩，神叫我们活过来。但中间的第四节阐述了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。第一至三节经文是问题所在，第五至六节指出解决之道，而第四节说明了为何神真正着手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任凭我们灵里死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并非少有怜悯，相反，他有丰富的怜悯。圣经没有在其他地方论及神的丰富，唯一说到神丰富的就是他的怜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神并非我们天然认为的那样，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生都要摆脱良善的神不冷不热的想法。就公义而言，神是严格的；就怜悯而言，神是丰富的。他使众人富足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良善极其丰富，他乐于施恩，他甘愿赐下各样美物，使人得着丰富。正如旧约耶利米书31章20节里重复使用了有怜悯这一动词，新约说神有丰富的怜悯。在前几章里，我们探讨了旧约中的种种先兆，出现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及四福音的人类历史舞台上。而现在，我们将在最后几章里转向新约。以弗所书2章4节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注意，这里是既有而非变的有。这个表述带我们进入创造主的内心深处，进入天上的至圣所，进入幔内，向我们揭示神的存在及其本性的动力源。他是一切怜悯的泉源，这对他而言是自然而然的，这是他的本性或性情。因为每当他施怜悯，都是从心发出，这就是他为何喜爱怜悯的原因。弥迦书7章18节。因此，大卫在向神祷告时坦诚，他蒙怜悯是照你的心意。历代至上17章19节，神是怜悯之源，他的怜悯何其丰富。当我们在生活中犯罪时，我们每一次求神怜悯时，他的怜悯只会加增而非减少。这怎么可能？因为怜悯就是他的本性。假如怜悯只是他所拥有的东西，而他内心最深处却不愿怜悯，那么他能给人的怜悯就很有限。但倘若他本性就愿意怜悯，那么对他来说，富有怜悯不过是照他的本性而行。对神而言，这不过是做自己。每一次神施怜悯，他都是在做真实的自己。再说一次，这并非意味着神只会怜悯，他也是全然公义圣洁的。他对罪和罪人发怒完全正确。然而，根据圣经对神的描述，这些道德标准的特征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他的心。经文进一步将神丰富怜悯的本性与他的大爱联系起来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请思考古德温的话。这里提到一种假设，或说一种质疑，即神会不会离开或抛弃他任何一个子民。你会发现神对这种质疑嗤之以鼻，极为愤慨。 因为他的爱是何其广大。他极其厌恶地表示，人们竟然会对神存有这样的想法。他对他的子民满心是爱，以致他不顾任何反对。是的，他的爱如此坚强，以致若有什么控告，若罪或魔鬼随时来控告，只会感动他赐下祝福。他的爱那样强烈，那样坚定，以致他会抓住时机赐下更多祝福。当圣经说他爱我们的大爱时，我们必须明白古德温要帮助我们了解什么。神的爱不是忍受克制，也不是忍耐。虽然神的确忍耐我们，但他的爱比忍耐更深广，更主动。神的爱何等伟大，当蒙爱之人身处险境，哪怕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愚昧所致，神依然向他们倾倒自己的爱。我们可以从人的层面来理解这一点。当地上的父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受控告或受苦时，他的爱油然而生，哪怕这控告是公义的，哪怕孩子的苦是应得的，一种更新的爱在他心里沸腾不息。而这正是怜悯的泉源，神爱我们。正如古德温就以弗所书二章四节的讲道中多次提到的，一种不可动摇的爱，他的爱油然而生，就赐下怜悯，神心里充满大爱，就涌出丰富的怜悯。或许这一切看起来有些抽象，怜悯与爱毕竟是相当空洞的概念，它们听起来不错，但当我周一忧郁时，周三沮丧时，周五晚上孤独时，主日早上无聊时，神的怜悯和爱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有两种想法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，一种是人需要神丰富的怜悯，一种是神丰富怜悯的具体体现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神丰富的怜悯。以弗所书的作者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写下二章四节，如果把以弗所书的六章比作一条大河，那么这节经文就是这条浩瀚大河上的一个转弯处。而在他之前的经文描述的是人灵性死亡的悲惨景象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。基督蒙差遣不是要医治受伤的人，不是要唤醒沉睡的人，不是要劝告困惑的人，不是要激励无所事事的人，不是要鞭策懒惰的人，也不是要教育无知的人，而是要叫死去的人活过来。思索这三节经文从总体上带给人的冲击力，保罗谈论罪的方式与我们常用的不同。我把事情搞砸了，我犯了个错，我力不能胜。他认为罪是我们生命中一种方方面面的包罗万象的不可阻挡的倾向。我们的罪与其说像是一个健康的人偶尔崴了脚，不如说像是人全身上下疾病缠身，或者完全按照以弗所书二章的说法，我们是死的。我们曾随从撒旦而行，尽管那时我们一无所知，阴间的权势不仅让我们屈服，还存在于我们里面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神的愤怒是我们当受的，与我们如影相随，以致我们成了可怒之子。我们不是偶尔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而是活在其中，它是我们呼吸的空气。私欲的过度丑陋之于我们，就像水之于鱼。我们吸入的是对神的抵挡，呼出的是自我毁灭和当受的审判。 我们在超市笑脸示人，向快递员快乐地打招呼，但在这一切背后，我们正悄悄地自立为王，因而耗尽了我们的灵魂受造时的美好、尊严与敬拜。我们不是偶尔陷入罪中，罪定义了我们每时每刻的行为、说法和思考的方式，是的，还包括欲望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我们不仅活在罪中，还以此为乐，情愿住在罪中。罪是我们喜爱的宝贝，我们的咕噜魔戒，我们固定不变的喜好。简言之，我们死了，彻底无望，而这正是神赐下怜悯的原因。好吧，你可以说，这说的肯定不是我。我在一个遵纪守法的家庭里长大，我们一家都上教会，我洁身自好，从未有过犯罪记录，而且一向待邻居们友善。但听听保罗怎么说的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。你可能会说，肯定不是这样的，这位保罗从前是法利赛人，守律法者中的佼佼者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，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。他怎么能将自己归为放纵肉体私欲的人呢？而且保罗不止一次这样描述自己，在使徒行传以及腓立比书三章中，保罗多次提到他的早年生活是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节，或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五节，甚至自幼年起就是如此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四节。然而正如以弗所书二章，在提多书三章里，保罗再次表明他早年的生活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、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提多书三章三节。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要明白这两段经文的意思，唯一的方法是要知道，我们可以通过打破所有规则来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也可以通过遵守所有规则来放纵。然而，这两种做法都是放纵肉体，都没有复活的生命。我们可以是不道德的死人，也可以是恪守道德的死人。无论哪种情况，我们都是死人。神的怜悯不仅要洗净明显的坏人，还要洗净伪善的好人，这两种人都需要复活的生命。神有丰富的怜悯，他不会不理睬某些罪人，却怜悯另一些罪人，因为怜悯是他的本性。既有丰富的怜悯，他对所有人都有怜悯，尽管我们的灵魂是死的，尽管我们生来就活在虚空中，如同行尸走肉，但神的怜悯胜过这一切。当我们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时，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中的怜悯就不再是遥不可及、抽象难懂的了。第二，丰富怜悯的具体体现，神丰富的怜悯对我们来说何等真实。不仅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本性何等堕落，还因为我们看见神心中永留的怜悯具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。也许属天的怜悯这个概念显得有些抽象，但假如那怜悯我们看得到、听得到、摸得到，会怎样呢？这就是道成肉身。保罗在谈到基督的救恩显现时说，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。神的恩典和怜悯不仅离不开耶稣，而且显明在耶稣身上。所以说基督显现，就是说恩典显现。薛伯斯写道，基督不过是纯粹的恩典，以人性为外衣。因此当我们透过四福音书来看基督的服事时， 就看到丰富的怜悯是什么样子的。丰富的怜悯怎样说话，怎样对待罪人，怎样接近受苦的人。为了显明神有丰富的怜悯，耶稣不仅走向十字架替我们受死，以求得神的怜悯，还向我们显明那怜悯的实际情形以及所说的话。换言之，因为基督的到来，神的爱不可抵挡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中，保罗指出，我们如今正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这就是说，倘若你在基督里，你就如他一样，永远不可抵挡。薛伯斯说，基督从哪里得到释放，我也从中得了释放，没有什么能伤害我，正如没有什么能伤害天上的基督一样。神若要取消你的复活，终结他丰富的怜悯，就必须把耶稣基督从天上拉下来，再放回到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墓。所以不用担心，你很安全。思想神对你自己的丰富怜悯，他不会半途而废，他从起初就是要叫死人得生命。在你归信的那一刻，他毅然决然一次成就了这事。但当你犯罪和愚昧行事时，他又多次这样做。我们蒙召之后，怎能再惹神发怒呢？古德温在讲道中说，所有基督徒都是如此，但已蒙拯救，因为神的爱不可抵挡，胜过一切的苦难。或许看看自己的生活，你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神在基督里的怜悯漏掉了你。也许你深受苦待，被误解，被你所信任的人背叛，被抛弃，被利用。也许你的痛苦太深，唯有一死才可得解脱。你可能会这样想，我的生活中有神在基督里所赐怜悯的证据吗？我可没什么印象。我要对你说的是，基督怜悯你的证据不在于你的生活如何，而在于他的生活如何。他曾被苦待，被误解，被背叛，被抛弃，他代替你承受这一切，直到永远。如果神差遣自己的儿子经过定罪、弃绝和死亡的幽谷，那么当你在通往天堂的路上走过死荫幽谷时，就可以倚靠他。或许你很难相信神在基督里有丰富怜悯，不是因为其他人对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自己毁了自己的生活。也许是因为一个重大而又愚蠢的决定，也许是因为千万个小决定，你枉费了他的怜悯，你自己也知道。我要对你说的是，你知道耶稣是怎么对待那些枉费他怜悯的人吗？他赐下更多的怜悯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，这才是关键。无论我们是被人伤害，还是我们自己犯罪受苦，圣经指出，神不吝惜怜悯，而是大发怜悯。他并非鲜少怜悯，而是有丰富的怜悯。神有丰富的怜悯，意味着怜悯的神从不忽略你最羞耻和懊悔的地方，他永远居住其中。这意味着你身上最让你感到难堪的地方，也是他抱你最紧的地方。这意味着他不像我们那样精于算计，时常防备，他的怜悯没有穷尽，如江河般宽广。这意味着我们那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对他来说不是问题，而是他最喜欢动工的地方。这意味着我们的罪不会影响他对我们的爱，相反，正因如此，他的爱才越发高涨。这意味着在那一日， 当我们安静从容地站立在他面前时，我们会如释重负地哭泣，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他丰富怜悯的认识是何等贫乏。